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威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再一次跟您一块儿研究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已经进入第十八课了。今天我们所研究的有一个新的题目，叫做恢复之恩。什么叫做恢复之恩呢？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当神的百姓不好好的尊重神，跟着其他的人敬拜他们的偶像，迷信的时候，神的心伤害得很厉害。于是乎，神用他的鞭子抽打刑罚他的老百姓，以至于呢，他们甚至于灭亡啊，用各样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受各样的刑罚。但是呢，当他们遭遇了各种的苦难之后，他们向神悔改，向耶和华神悔改认错，而且呢，从他们那个错误的道路上回转的时候呢，神有恢复之恩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说他们会重新再来的。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在我们这个基督徒跟随主的道路上，有些时候我们也有失落，有些时候我们也有败坏，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于会犯罪离开神。但是不要怕，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再来，神有恢复之恩在我们的身上。今天呢，我们所讲的就是以赛亚书的第34跟35这两章，讲到恢复之恩。恢复之恩之前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国家呢成为一个例子，而且这个国家呢直到今天呢都已经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消灭了，不再在地球之上出现了。那么这个国家到底是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做以东。那么这个以东呢，这个国家呢，在第34章里头呢，就讲到它将来它的消灭呢是非常可怕的。而这个消灭呢，又指到将来另外的一个战争。那个另外的一个战争呢，就是在启示录里头16章跟19章里头所讲的那个哈米基多顿的大战。那个大战里头呢，就是尸首遍野，非常的可怕。那么现在呢，就先用以东做一个例子提醒一下，然后呢才到那个恢复之恩。但是为什么要讲以东呢？原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里头，我们待会儿回来就可以仔细的看一看。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9章6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请你把34章呢打开来看一看啊。那么我就想呢，前边的地方呢我就暂时留一留啊。现在呢我要跟你看的是那个第八节啊，34章的第八节，我要读一读这一段的圣经。因为这一段圣经里头呢讲到耶和华报仇的时候，第八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比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地湖建筑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以东人要招贵就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 首领也都归于无有。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保障要长棘藜和刺草，要做野口的住处，鸵鸟的居首。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息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抱蛋，生子聚子在其影下，摇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啊？现在呢，让我仔细的跟您分享一下。假如你听得明白的时候，赶快的把它记下来啊，因为呢，这是帮助你，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弟兄姊妹的。原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说亚伯拉罕，将来呢，整个的世界要因为你跟你的后裔受影响的。而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当然是指着将来要来的主耶稣了。所以呢，亚伯拉罕后来被带到约旦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约旦河的这个地方，就过了约旦河，进入这个流奶鱼蜜之地，就是这个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地啊，这个就成为流奶鱼蜜之地。那么这是地球的中间，我们曾经多次跟大家分享了，它的北边是欧洲，它的南边是非洲，它的东边是亚洲，是世界三大陆地的交界点。所以呢，它那个海呢叫做地中海。我们知道呢，满有神的心意在这儿，因为呢，神要把他的儿子耶稣降生在这个地上，成为整个世界的救主。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事的时候，就不能够不赞美神的永远的计划。但是亚伯拉罕后来呢，他就生了一个儿子以撒啊。那么亚伯拉罕以撒啊，但是在生这个以撒之前呢，他就一直没有孩子，他就把他的婢女呢，就是一个埃及的女人呢拿过来成为他的妻子，就跟他生了另外的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混血的啊，不是神所要的。那么并不是说这个混血的就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他不是在神的应许之下生下来的，而是用人的意思生下来的。结果呢，这两个兄弟以实玛利跟以撒之间呢，一个是凭着人的血气生下来的，一个呢是靠着神的应许生下来的。那么结果呢，这两兄弟后来就发展有冲突，这个以实玛利呢就变成以东人的祖先，又变成现在的亚拉伯人的祖先啊。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的。那么这个以撒呢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了，那么这是第一。那么以撒之后呢，他又生了一个双胞胎，这个双胞胎呢的名字呢叫做以扫跟雅各。结果呢，这个以扫呢他就不尊重神啊，圣经里头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不以他为长子的身份重要，他不重视这一点。那这个呢，在神的国度当中看起来呢，就是对于属灵的事呢他不关心，他只注意这个世界里头的事。那么他的弟弟呢雅各呢，虽然是双胞胎，但是这个是弟弟啊，这个雅各呢却是非常的注意这个属灵的事啊，他甚至用诡计呢就骗了他哥哥那个长子的名分回来。于是乎呢，就从他的爸爸以撒的身上呢，他就得了那个长子的祝福。那么后来呢，这个哥哥呢就想杀他，那么两个兄弟呢又起了冲突。那么虽然后来和好了，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哥哥就是以扫呢，他的后代呢就是今天的以东人的祖先，也就是今天的亚拉伯人的祖宗。那么这个雅各呢，他的孩子呢就是今天以色列人。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啊，这十二个儿子呢就成为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呢就是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好，我把这个以东的背景都给你 讲清楚了。那请您不要误会，以为我呢在看低以东人，不是这个意思。原来以东人呢，在耶稣基督的一个时代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当时耶稣基督所居住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的国王呢就是以东人啊。那些希律王呢，他就是以东人啊。虽然他统治的是犹太人，但是呢，他其实他的本身是以东人。那么在神的恩典当中，亚拉伯人今天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有神的恩典啊。他们是握着世界上最多石油的权柄的一些民族跟国家啊。虽然今天世界上都是很多的不公平的事啊，很多的冲突啊，就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从前的祖宗呢早已经有冲突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见在他们的子孙身上也有冲突的。这个真正的冲突就是属灵的冲突，就是表示一个属神的民族跟一些黑暗势力的民族他们之间的冲突了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属灵的事儿。那么只要将来那个属灵的君王他来到之后，才可以好好的解决的。那么今天我就把这许多的事儿呢跟你讲过了。但是以东跟以色列人又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原来当以色列老百姓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要进入这个美地的时候，他们要经过以东的地方。当时以东人就不念他们原本是手足兄弟之情，不念这个情谊，而且呢，他们带着刀带着枪出来说，他说不许你们经过我们的地方，假如你经过我们的地方呢，我们就要跟你们打仗。当时摩西要求说，他说好不好，请你们把食物跟水给我们吃给我们喝啊，我们一定用钱呢去买的啊，不会亏待你们。但是以东人就出来抵挡他们，所以呢，以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他们的国家安定之后，神就对他们说，他们说你们不要跟以东人来往，以东人也不要也不许进入圣城当中，就是这个原因啊。那么到后来神就亲自的报仇，而且呢消灭了以东，就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晰一点的那个背景的认识。那么待会儿我在看以东的事儿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哦，原来有这个背景在背后的。那么我们就知道神用它做一个例子，就是说神有公义的报仇的时间，而且他的刑罚是非常非常严厉的。
亲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白天太阳和夜间月亮都不能伤害我。亲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有谁？我出我入，你都保护我，从今世到永远。你握我手，你引导我，经过那流泪谷，苦撑泉源之地，盖满秋雨之福。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因你欢喜。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你爱永远 长存。
我们的弟兄唱得真好，唱得真清楚，我非常的非常的羡慕。我说我可以好像他唱得那么好就好了，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怜悯，神有使用每一个人不同的方法，神用我讲道，神用他唱歌，这是何等美好的配合呢？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第34章啊，请你把他的第一节打开来看一看。这里头呢就讲到呢，将来有一天呢，世界有一个战争，非常的可怕，对当时来讲就是以东被消灭的战争，但是指的很远很远的将来呢，就是指世界的最后一次的消灭的战争。这一次消灭的战争可以说是世界的第三次大战，也可以这样说了，其实就是世界被毁的最后一次大战，也是属灵的最后一次大战，就是地球上撒旦魔鬼他要搞动人的心，把所有一切的武器都带到那个地方，要与天上的神作战的。那么这一大段的经文呢，有人说就是当我们把启示录看一看第16章跟19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见呢，原来他也指着那个战争，那个战争叫做哈米基多顿大战，就是世界最后的一次大战。而在这个最后一次大战的时候呢，他们所指着的那个敌人是谁呢？就是主耶稣从天上而来，主耶稣带着他的天军还有你跟我回到这个地球之上，要统治这个地球，地球上的人就跟他作战了。结果怎么样呢？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荣耀消灭他的敌人，因为呢他是绝对绝对不怕这些黑暗的势力的。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一节啊，他说列国要近前来听，万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第四节，天上的万象都要消磨，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中的万象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可诅，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第一，这里头所讲的是以东；第二，但是绝对不单只是以东，因为万国要来征战。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里头呢又是讲到将来那个哈米基多顿的大战。但是现在呢，我们不要怕，神的子民要回到他最美丽的那个地方，他们要专心敬拜神，专心敬拜这一位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这样的时候呢，他们的生命就被恢复了，他们的强盛就被恢复了，他们的丰满就被恢复了，救恩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不单只是属灵的救恩，而且是属物质的救恩。请你看看第35章，你说这就知道了。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沙漠变为江河啊，而且 遍地都是美丽的花啊，玫瑰花啦，沙伦，与加密的华美啦，都出现在这个地球之上。这就是神要拯救的，而且呢，我们的身体也得到医治了啊，我们的软弱的手得到坚固了啊，胆怯的心要刚强了啊，我们的神他审判之后要有恢复之恩在你跟我的身上啊。还有下面呢又讲到我们亲身所享受的神的医治，第五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属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就是讲到将来我们的身体会再一次恢复到他原本神造我们那个身体的那个完美的状况，将来在这个地球之上我们会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永远的国度，而且呢在这里呢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恢复之恩了。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过我们这一段的日子，将来有一天我们就要进入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这就是今天的经文里头所描述的美丽了。
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以赛亚书35:5-6。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一个冲突，是一个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在第34章里头，我们看见有世界最后的大战的影子，万国来一块战争，这是何等的可怕。我相信在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一天不是处在战争之下，因为呢不在这个地方有战争又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啊，不在这一州里头有战事又在另外的一州里头有战事，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美丽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的世界，因为它躺卧在黑暗之主撒旦的权柄之下。但是我们看第35章呢，却是另外的一个图画了，是何等美的一个图画呢？在里头有江河，有花朵，有美丽。现在呢有两个问题想问问你啊。第一，为什么神要刑罚这个世界呢？第二，那么神刑罚之后他后来要怎么样处理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呢？